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
或是在解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启示，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解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
你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寄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
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台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
在台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数据的条理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台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数据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台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祭物。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并在圣处不带轿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的时候不可参嗅，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献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
凡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数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
要在铁熬上用油锅和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
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
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件要在圣处洗净。
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拿水，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把它抹在水中。
男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
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要火焚。
我们在上一章特别提到了赎愆祭，赎愆祭跟我们与神的交通有极大的关系。我们蒙恩以后， 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但是有了神的生命并不代表我们与神的交通不会出问题。所以赎愆祭基本上就是帮我们解决与神中间的交通没有拦阻。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犯了罪以后，如果这个罪没有受到对付，我们跟神中间的交通呢就发生了问题，而因着这些问题呢也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你看就有了交通。可是因着我们有生命在里面，这生命有一些要求，这生命能够产生光出来，这光就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而且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呢，这样我们的交通与神的交通就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这个罪没有受到对付呢？就一方面我们与神的交通出了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生命就不能够成长。因为当我们的罪洗净了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与神交通没有拦阻的关系呢，我们的生命就慢慢长大。当我们生命长大以后，我们就看见了一些我们从前没有看见的罪，这时候我们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这样我们又继续与神有交通。所以借着不断的交通，我们生命可以长大。但如果这个交通出了问题，就受到了拦阻，不但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能够成长。这也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对这一点上认识的不清楚，或是有认识但是没有确实的执行，以至于我们生命常常落在幼稚的光景里面，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到了第六章呢，它前面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继续在讲赎愆祭，而且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跟我们今天发生极重要的关系。那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跟前面的第五章它的差别在哪里？都是讲赎愆祭，但是有差别的。第五章是讲到我们每天生活在神的面前，一天过一天，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第五章的事情。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得罪了神，说句实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偿还神，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好的赎价，我们借着他的血能够恢复我们与神的交通。但是到了第六章前面这一段就不一样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讲的是我们每一天在人面前的生活，当我们得罪了人该怎么办，如果这个没有解决呢，会影响到我们与神的交通。所以你看见第五章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到了第六章前面一部分呢讲到我们在人的面前生活得罪了人该怎么办。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在前面第五章所讲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了，譬如说我们摸了不洁之物，或是我们嘴里冒失发誓，我们沾染了污秽，或是我们在圣物上得罪了神，或是我们犯了神命令我们不可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借着献上我们的赎愆祭，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得罪神，然后我们就与神有交通。但第六章却不是这样子。当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呢，你得罪的人，你不是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个赎愆祭就好了，你必须要先跟人先清楚的解决。如果跟人没有解决清楚，你光是献个赎愆祭呢，你跟神的交通仍然受到拦阻。所以这一章就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还知道怎么做，我们得罪了人呢我们常常不知道，因着这不知道的缘故，因为无知缘故呢， 造成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亏损。我们不但在生命上受到亏损，我们在罪上没有受到对付，而且呢，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呢，我们就发觉，不管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上，或者说在读经祷告上，都有了拦阻。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感谢神把这一段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盼望借着这句话来学一些功课。首先他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怎么干犯呢？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的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的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这些罪呢，神说是干犯耶和华。这是我们常常不懂的，因为我们常常想，我们得罪人我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干犯神，所以我们把得罪人看成很轻，很轻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得罪神这很大，我们应该赶快跟神和好，所以我们要献祭，我们要靠着主的血来洗净。我们觉得得罪人呢算不了什么，因为毕竟得罪人是一个人而已。但是神告诉我们，在这里的话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当你得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同时得罪了神。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属于神的。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得罪了人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得罪神，因为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呢，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拯救。那我们怎么会得罪人呢？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得罪人呢？你看他这里讲得很细了。在第五章呢，他讲到得罪，比如说得罪神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一些事情，但是讲到得罪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些的事情。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样我们是得罪人，而且因着这样子得罪人，我们得罪了神，是干犯了耶和华。首先他说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行了诡诈，换句话说，这是在人的交托上面我们不忠心，我们在人交托我们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忠心，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呢，我们就落在这个过犯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感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答应了人啊，我们人家交托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或什么东西，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小心没有忠心，你知道神说是干犯耶和华，或是说呢在交易上行了诡诈。也许我们不觉得我们在交易上行了诡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确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说我们今天在公司上班，我们习惯的迟到早退，就早退，这叫什么？神说这是交易上行的诡诈。因为当我们今天为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是讲好9点钟到5点钟，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薪水。可是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刚开始可能因为塞车的缘故怎么样，我们偶尔迟到一下，结果呢就养成习惯了，以后反正没有人讲话，所以9点钟变成9点半，5点钟应该下班了，我们4点半就走了，或是中间没有事，我们就用公司的时间做私人的事情。在神看，这都是在交易上行的诡诈。所以你就发现呢，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落在了什么干犯耶和华的手中，而我们却不知道。你看，可见我们是何等的在黑暗里面，何等的被蒙蔽。而且我们其实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譬如说到菜市场去买菜，很多的职业妇女们都是到菜市场去买菜，买了一些菜以后呢，还顺手要带几把葱走。 但是我没有感觉，对不对？可是你看见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都叫什么？神说在交易上行的诡诈，这是什么？这干犯了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解开来做亮光的话呢，我们就一直落在黑暗里面。但是慢慢慢慢呢，如果神的话开始向我们开启呢，你知道，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慢慢神的光就开始照亮我们，你知道，本来我们行这些事情甚至心很大时我们都没有感觉的，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生命增长了一点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了一点光，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些事情我们从前不觉得是诡诈，不觉得是过犯的，我慢慢我们看见是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帮我们解决，当我们这些解决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平安了，我们生命就成长了。但生命慢慢成长以后，我们又看到一些事情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然后我们又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样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没有又恢复了，那我们生命又成长。所以基本上呢，你会发觉这些事情啊，我们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幼稚的环境里面。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按着律法来行，因为按着律法来行我们也能行的，但是他是按照我们生命的光，当我们在生命的光中神光照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对付，当我们一对付以后很奇妙，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恢复又甜蜜起来，而且我们生命就慢慢成长。当生命成长的时候，生命的光又更亮起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是在连色交付他的物上，或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抢夺人的财物。譬如说我们今天行一个交易，譬如我们把这个房子卖给人家，举个例子来讲，你知道我们习惯都是遮掩很多应该要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但是为了呢房子卖好一点的价钱，结果呢我们就遮盖了很多事情，当我们房子卖掉了卖个很高的价钱的时候呢，人家买来才发觉上了当，你应该告诉我的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就算了，人家算了，但是你看神没有算了，神说什么了？这是干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那什么叫欺压邻舍？有的时候你想我们不会欺压邻舍，但我们很容易欺压邻舍。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如果今天我是做主管的，那我很习惯的在下属面前呢，因为要显出我是一个做主管的样子，所以我有某些的权利，所以我这权利呢就来压下面的人，在人来看真的是很合理的，因为上司对下属嘛。但神说什么呢？有人犯罪，这是干犯耶和华。或者说今天我们做婆婆的，然后我经过好多年做媳妇，真的受了好多苦，终于熬成了婆了啊！现在我对我的媳妇呢，你看我就用欺压的手段，我给她难看的眼色，我要修理她，这叫欺压脸色。或是我们做老师的对学生，做父母的对儿女，不按着我们该有的方式，按着神的话神的教训来教导，我们用欺压，神说这是欺压邻舍。什么叫邻舍？邻舍就是你周围的人嘛。所以你就看见了，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慢慢解开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原来我们常常干犯耶和华，而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这就影响到我们与神的交通。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与神的交通为什么没有那么甜美，为什么有阻隔，你知道这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捡了值钱的东西，我们行诡诈怎么就收为己有，这是什么？这是干犯耶和华，很奇妙，对不对？你不会想到这是干犯耶和华，但神的话很清楚，这是干犯耶和华。或是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有的时候为了要遮盖我们得到的既得的利益，我们必须说谎起誓，结果就犯了罪。你看，这是得罪人， 但神说干犯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好好来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实在是亏欠了神，而更可悲的是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约好，譬如说10点约好跟人一起去办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们迟到20分钟，让人家白等，这叫什么？这是干犯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占据了人家的时间。所以这些事情你看一件一件的陈列出来呢，就原来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啊，生命不容易长进的原因。与神的交通会出问题，读经会出问题，祷告会出问题，真正的根症结在哪里？就在这些事情上。好，然后他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你知道犯了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行了一个恶，叫犯罪了。有了过犯呢，就代表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案底。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犯的罪，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在神的面前被陈明，这叫过犯，我们已经在他面前被陈明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出神色，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神说不是这样子，他你就要先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的假事，就要如数归还。所以弟兄姊妹，得罪的人首先要对付的还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而是先来到人的面前，先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对付清楚了，你就看见了我们与神的交通出问题了。也许表面上你还能够跟神交通了，但你在灵的深处啊，你会发觉有缺陷和有问题。这就像我们想起了马太福音5章，我们看一下，23节，马太福音5章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看到没有？当你在祭坛上献礼，换句话说，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你突然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弟兄为什么向你怀怨？因为你得罪了他。本来你没有感觉的，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有光照你了，发觉哎，让你想起来弟兄向你怀怨了，代表说你得罪了这个弟兄了。那你怎么办？你要把礼物留在坛前，换句话，你要先跟人的关系对付好了，你才能够对付神的关系。所以你要把礼物先留在坛，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赎愆祭，当我们人在得罪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不是先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会光照你。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敏锐的话，神一定光照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第一个就要赔偿人的损失，如数归还，赔偿人的损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侵夺了人家的财物，或是我们行了什么诡诈，我们要把它如数的归还，另外还要再加上1/5。你看，这是神的公义的显明，这给我们看见 你知道，你在认罪的时候，你应该认宽一点，多就是多给人家一点。我造成人家的损失5块钱，那我赔偿的时候我还他5块，我另外再加上1块钱来赔人家。那这是神的原则，人的原则可能还5块就好了，但是神的原则还要再加1块钱。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向人来认罪，我们应该认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哦，我们不是没有多加1/5，这样我们认罪，譬如说夫妻吵架，哦，做先生的终于来认罪了，跟太太认罪，说对不起，上次我得罪了你。但是如果不是上次你讲了那么重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些话。你看，这就没有给1/5，啊，这就没有认宽一点。我们还要把人家也拖进来，啊，这就不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就是说，你如数归还，你还要再加上1/5，不应该把人家扯进来。那人家的事情是神要对付他的，那是神跟他的事情。那我们的事情呢，我们是跟神的，啊，所以你必须要如数归还，还要另外加1/5，这是神的原则，这是我们要学到的。当你这样子学到的时候呢，可以非常的清楚的表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恢复，然后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长进。然后他说，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这告诉你们，一查出有罪了，你就赶快交还本主。什么叫查出有罪的日子？就是圣灵光照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等到圣灵光照了以后，我们还说什么？我等一下，我去祷告看看，看看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子。你不需要再去祷告了，圣灵已经光照了，就在那一天，你就要去归还。那很多时候我们很硬，对不对？圣灵已经光照了，我们想一想不太对，我们再去寻求寻求，你知道，这就不是说在查出有罪的那一天就要交还本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落在一种黑暗里。我们有的时候犯了很大的罪，我们没有感觉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来看撒母耳下第12章。撒母耳下12章，这是大卫犯罪以后的一件事情。那时候耶和华就差遣拿单，拿单是先知啊，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2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你看见在这边有一个比喻，一个是富户，他有好多的牛群羊群，一个是穷人，只有一只母羊羔，而且把他当儿女一样。那富户要请客人，他不从自己家里面拿，他却取穷人的羊羔来预备给客人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富户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错，所以他去做了。大卫当然是跟随神的人，所以大卫一听就很恼怒啊，对他说，他指着拿单，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的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羊羔10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他看见有人这样做以后呢，他说这个人是该死的，而且他说应该偿还10倍，你看比律法要求的还多。但是拿单对他会说，你就是那人，哦，你就是那人。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知道，神让我们看见别人的光景，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但神让我们看见别人的光景。 那看到别人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别人怎么那么不长进呢、啊？这个人真是该死，应该受咒诅，因为神这么爱他，他居然没有。但是圣灵跟我们怎么讲？你就是那个人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看见其他弟兄姊妹的亏欠，那我们就很公义的自义愤填充的填膺的说，这个人应当受惩罚，没有怜悯的心。但是实际上圣灵借着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个人。但是很可惜，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还没有听到圣灵跟我们讲你就是那个人，我们还很硬着心，觉得这些弟兄姊妹或者这些人瞎了眼一样。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你就是那人。所以十二章第七节你讲，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所以盼望我们真是在神的光中能够见光。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没有启示的原因，因为我们跟神中间呢有了隔阂，我们跟神中间的交通有了障碍。耶和华喜悦那些敬畏他的人，他要把他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约向他们启示。所以神有很多的秘密，神乐意向敬畏他的人启示。但是呢，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因着这些问题的缘故，我们好像一个黑影遮住了。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亮光、没有启示，我们读经就好像就读过去了。为什么？这些话照理讲都是活的话，活的话是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能够刺入剖开的。当我们在读经上出了问题呢，通常是我们跟主的交通上出了问题。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没有得不到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有问题的那这问题从哪来的呢？就跟神的交通出了问题。而这些交通的问题呢，很大的一部分，我可以说很大的一部分，在今天神儿女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前面这一段所讲的故事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一段我们很容易就讲过去了，但这一段呢却应该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光中来悔改，而且呢我们需要操练。什么叫操练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讲句实话，我们得罪人太多了。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真的得罪人太多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光，我们一件一件慢慢来对付，从小事开始。有的，譬如说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人。得罪人呢，我们就按着我们如数归还再加五分之一。当我们一件事情对付过了以后，你知道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交通恢复了。你会发觉圣经变成活的话了，而祷告你发觉你突然你好像很明白神的心意了。好，然后过了一阵，神又再光照我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对付清楚，然后我们与神的关系又更进一步，读经又更有亮光，祷告又更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开始长进所以就是慢慢慢慢一件一件事情的对付。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我们对神的话就开始明透亮了，我们对这个祷告了，我们一下就摸到神的心意了，不会说我们苦求了半天还不知道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这一段话太宝贵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话，真的记得这段话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做。好，当你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呢，还没有结束，你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第六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千祭牲 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所以在这里呢，就代表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赎天祭牲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就是那个公绵羊，他无罪的，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没有向着人，我们可以如数归还，再加五分之一，向着神我们没有办法归还，我们的归还乃是在主的身上，就借着主的血我们能够洗净。这边特别提到了公绵羊，讲到我们的主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今天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说我们也应该慢慢慢慢就像公绵羊一样啊顺服，即使到死地我们都应该顺服以至于死，给祭司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就必得赦免。所以我再说这一段话，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轻易让它过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生命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关系到我们读经有没有亮光，这关系到我们祷告能不能摸到神的心意，这关系到我们跟神的那种交通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的甜美啊，这么样的没有障，没有任何的阻碍。当然今天神不会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这些罪都显露出来，神常常就是说今天这一件明天那一件，那我慢慢慢慢的跟上去，这样我们就生命的光就越来越亮，我们生命就越来越成长，所以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从第八节开始就讲到了献祭的条例，献祭的条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都讲到那五个祭。那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呢，讲到献祭的条例。那当我们讲到五个祭的时候呢，我们的重点呢是在祭牲的身上，那个祭物的身上。当我们讲到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献祭的人啊，他应当怎么做。献祭的人一方面呢也是预表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献这个祭，我们就是这个祭司嘛，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啊，所以从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经历啊，所以这也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燔祭要放在柴上呢，是从晚上一直烧到天亮，而且呢这坛上的火呢要常常烧着。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燔祭当然是指的我们主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他无暇无耻的为我们献上啊，因着他这样子被烧成了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蒙悦纳的地位啊，这是燔祭。所以今天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我能够蒙神的悦纳，你现在就算做得好你也不能蒙神的悦纳，今天我们做得坏也不代表我们不能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蒙神的悦纳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或者不好，我们蒙神的悦纳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献上了燔祭。然后这个燔祭呢是从晚上要一直烧到天亮，换句话说从黑夜一直烧到光明。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整个世界呢就好像来到了黑夜，所以我们跟主是吃晚餐，吃完晚餐以后等到再与他喝新的日子的时候，就是主回来的日子， 就是天亮的时候。换句话说，在整个主离开到主再回来，这整个世代就是晚上。在整个晚上，在整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呢，我们的主就好像燔祭，一直的在柴上为我们烧，一直为我们说出美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一个蒙悦纳的地位。这是主为我们做成的，从晚上到天亮。但这一点呢，也是指着我们个人的经历。因为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的时候呢，这就是燔祭。这个燔祭就说出了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我们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主的生命，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蒙恩了，我们就有永生了。但是呢，一直要等到我们自己有一次很确实的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当做燔祭呢，否则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可能成长的好。所以奉献是一生的功课，是火要常常的烧着的。奉献是从晚上就要烧到早晨的。奉献是说，我们在主回来之前呢，我们都要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没有奉献的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可能长进。奉献的越彻底，属灵的生命越容易成熟。如果我们也为自己保留的话呢，我们生命就受到拦阻。所以燔祭的要在柴上，要从晚上一直烧到天亮。在整个主还没有回来之前，这黑暗的世代呢，是我们要一直的把自己不断的献上，这个火要常常的烧着的。所以这跟我们发生的关系。那第十节他说，祭司要穿上细麻衣服，又要把细麻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所以你看见他现在呢，要把燔祭灰收起来，放倒在坛的旁边的时候呢，祭司一定要穿什么细麻布的衣服和细麻布的裤子。然后到了十一节，他又说，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所以你看这里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呢是祭司穿上细麻布衣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那个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就这是一个图画，灰是在坛的旁边，祭司要穿衣服，这个细麻布裤子细麻布衣服。另外一幅图画呢，要把这衣服要脱掉，穿上别的衣服，就一般的衣服，然后把灰拿到节外营外洁净之处。这两幅图画正好表示主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两面。首先他，我们如果先看十一节好了，他把衣服脱去，穿上别的衣服，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出我们的主他本来在天上蛮有尊荣，尊贵荣耀权柄爱戴，但是呢，有一天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倒空了他的自己，把这些都脱掉了。因为前面所讲的细麻布衣服、细麻布，因为这细麻都说到那个主他原来就有了尊荣。我们那时曾经讲到大祭司穿这个细麻布的衣服，因为细麻的本身是说出他的义，他的荣美。当他把这些都脱去的时候呢，就说出了他为我们倒空他的自己。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你看见没有，他现在把这个衣服这个尊荣给脱掉，穿上别的衣服，就怎么样了，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在死在十字架上。这说出什么？把灰拿到营外洁净处。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在营外受苦，他被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就在营外，所以他为我们来到了营外。什么叫做营外呢？因为你知道在 旧约的时候啊，在他们除了会幕的周围就是他们的营，在营外的地方呢，就是不蒙神祭奠的地方。因为只有在营里面呢，是神的百姓，是神蒙神祭奠的，到了营外就不蒙神祭奠了。所以他为我们呢，把我们的罪带到那个营外的地方，不蒙神祭奠。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罪就怎么样，罪被带到很远的地方，神不再祭奠我们的罪了。在这个营外的地方，同时也是洁净之处。为什么是洁净之处呢？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除尽了一切的罪，所以就在十字架上人所看不起的地方呢，结果它反而成了洁净之处。所以这是主他工作的一面，你看他为我们倒空他的自己，他为把我们的罪带到不蒙神祭奠的地方。所以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罪孽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神都不祭奠了。但另外一方面，他就讲到他怎么样，他是穿上细麻布衣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这是代表他蛮有尊荣的。怎么样呢？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因为我们知道这边特别提到燔祭，就说是我们蒙悦纳的地位。所以一方面他把我们的罪带到不蒙神祭奠的地方，神整个人把他忘记了；但一方面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蒙神的悦纳。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工作的两个方面。那这里特别提到了就是燔祭灰，这个灰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在特别在献祭的时候用到的一个特别，跟一般的灰用的字不一样。这里的灰呢，在原文呢，也是籽油，所以你看这个灰跟籽油是同一个字，很奇妙啊，它用的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他说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也可以说呢，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的籽油收起来。所以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讲到什么呢？籽油，籽油是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祭牲最肥美的地方就是它的籽油，最丰富的地方就是它的籽油。所以籽油就说出了它生命丰富，讲到我们的主，他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当他被我们所被为我们被献上的时候呢，就蒙神悦纳，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蒙悦纳的地位。但是他也说到了灰，这个灰呢，就是说一个东西烧到最后的时候呢，不能再烧了，所留下来的就是灰。灰就说出了不再改变，灰就说出了是个见证。在这里呢，他见证有一个燔祭被烧了，所以这就说出了什么呢？我们蒙神的悦纳呢，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每次看见灰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证，见证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们却蒙了恩典。所以这里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到了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便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籽油。首先我们来看后面所讲的，你要在燔祭摆在坛上，在上面烧平安祭牲的籽油。所以你看在这里把燔祭跟平安祭摆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的平安祭是基于有燔祭做基础，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这样子全然的献上讨神的喜悦呢，就带下了我们的平安。然后他说每天早晨呢，祭司要在上面烧柴。所以你看见呢，你要让火不断的烧着，你祭司要在上面烧柴的。所以烧柴的就说出什么呢？人与神的配合，人与神的心意来配合，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有我们的责任，你看我们要常常在上面烧柴，要确定 这个火不至于熄灭。所以我们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重新献上，就好像在上面烧柴一样。然后他说，坛上的火呢，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所以我们的奉献，就好像献燔祭一样。你读到后面你就发现，早上要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献的更多。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每一天，我们早上要把自己奉献一次，晚上再奉献。为什么要一直奉献呢？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全然奉献了，我们不知不觉还有一些保留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神在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献上，我们就再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早上献了一次以后，经过一天下来，神光照我们看见了更多了，我们晚上就再献一次。然后晚上经过睡了一觉以后呢，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亮光，又再把自己再献一次。那碰到过年过节要多献，这代表什么意思？碰到有时候神特别给我们施恩的时候，因为神的恩典呢是这么大，以至于很多我们原来有保留的，我们现在因着神的爱所折服了，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这燔祭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那我们知道燔祭的火是从哪里来的？等到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发觉燔祭的火是从神面前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燔祭的火你不能用凡火，后面会提到，你是用从神那边来的火。所以这个火呢，不是一般的火。为什么这个火要从神面前来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烈火，神的火呢是说出他圣洁的火。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在我们与神的交通里面，在我们在服侍神的侍奉上面呢，你发觉凡事不能够永存的，凡事有掺杂的，不能够完全讨神喜悦的呢，你知道这个圣洁的火呢，就要把它烧尽除灭。那如果是能够永存的，是合乎神的心意呢，他就把我们烧得什么更洁净，更没有掺杂，更纯净。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上面受到对付，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审判台前，仍然有火出来，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到时候呢，很多你看那些草木禾秸就要被烧掉了，金银宝石就留下来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奉献的时候，你就发觉有火从神那边来，就好像这是圣洁的火，就把我们在今生就把我们烧尽，那些不草木禾秸都烧尽。所以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毫无羞愧的来见他。否则的时候呢，我们因着没有圣洁的火来除尽这些呢，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人面的时候，还是要被烧掉。因为审判是先从神的家里面开始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宝贵。所以借着这坛上的火我们要不断的烧。所以十三节说，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所以你看，不仅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真是把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奉献的心智。所以不仅我们这个人是常常在坛前，有更多的人被兴起来愿意奉献下来，结果呢，你的神就得荣耀。因为燔祭是一个馨香的祭，神就得到了满足。所以神不仅在主耶稣的身上得到满足了，也因着我们的奉献他也得到满足。所以这个祭是燔祭的条例。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素祭的条例。素祭的条例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的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祭奠。所剩下的亚伦和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教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OK，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 当他在献素祭的时候，有一部分是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的，而且呢，他要在哪里吃呢？要在圣处吃，也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吃素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叫素祭呢，与我们生活的成圣发生一个关系。你素祭说到主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纯洁无瑕疵的生活，这是素祭所代表的。但素祭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素祭那种圣洁的生活，那跟燔祭有关，所以有了燔祭才带下了素祭。所以燔祭是说到，你知道，当我们全然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借着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借着他的所事能够活出他的所作，借着主的生命活出这样圣洁的生活。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我们或者做的很多生活呢，我们发觉，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圣洁到完全无罪的生活，这不可能的。但是呢，至少很多人他们有很圣洁的生活，但我们是常常落在一种很软弱的光景。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了，因为你没有在圣处吃。所以素祭你必须要在圣处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圣处或者会幕的院子是代表基督说的，换句话说，你要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才能够吃这个素祭。所以告诉我们成圣的秘诀，什么是成圣的秘诀呢？就是你不断的亲近神，住在主里面。你亲近神越多，你住在主里面越多，你带出来生活就更圣洁。什么时候我可以保证，什么时候我们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远离了基督，你迟早你会发觉他的生活慢慢就掉下来了。这是什么？这没有在圣处吃。所以在圣处吃说出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什么时候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亲近主，我们不断的亲近主，与主有交通呢，你发觉呢，你就能够吃这个素祭，你就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他说呢，必须在圣处不带教而吃。所以因着你与主联合的缘故，你就有力量来对付罪恶，因为教是代表罪恶说的。否则的话，我们对付罪，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真的没有力量，我们一下就被罪打垮了，我们一下被试探就打垮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必须要在圣处不带教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那烤的时候不可参教，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千祭一样。所以你看见素祭、赎罪祭跟赎千祭在神的眼中都是至圣的。为什么？因为他对付了不仅仅是我们的罪性，他也对付了罪行。这是赎罪祭、赎千祭和素祭所代表的，所以他们是至圣的。好，凡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圣。好，首先我们来看见，他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圣，这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祭物有成圣的能力，所以你只要摸到你就会成圣。这说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祭物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摸这个祭物，换句话，你跟他有接触了，你真的是与他有亲自的接触，就产生了亲自的经历，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成圣。所以呢，你看哥林多的信徒有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怎么称他们？在基督里成圣的，所以在基督里他们是有成圣的地位的。所以摸这个祭物你都要成圣。但这里又讲到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什么叫男丁呢？男丁就是刚强的人，你知道男丁都是要来做祭司的，跟因为亚伦的子孙们要做祭司的，要服侍神的人。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必须是个男丁，你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一个软弱的人没有办法服侍神。 你必须要生命中刚强的人，你才能够。一个生命中刚强的人呢，你才能吃这一份。换句话说，一个生命刚强的人，你才能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素祭，才能过一种圣洁的生活，然后你才能够服侍神。如果没有这个，你不能服侍神的。所以这句话是很严重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没有那么刚强？我们能够服侍神吗？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刚强，我们就不能服侍神。但是呢，我们又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又服侍神，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分天职，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刚强人的秘诀，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刚强人。你如果要靠着自己能力做刚强人，你很快就被打倒了。你要靠着主，在原文是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主的外面，我们没有办法，永远不能做刚强人。所以你必须在基督里面，你要住在基督里面。你要什么时候我们落在基督的外面，你看着好了，我们就被仇敌打垮了。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外面，我们就要因着环境，我们要开始发怨言了，我们要抱怨了，我们受不了了。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做刚强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换句话说，我们就能够支取他的大能大力，你就能做刚强的。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刚强，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在亚伦子孙做蓝丁的，靠着我们自己。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是在基督的里面，而且你留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不要出来。每一次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赶快回去。在基督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不看环境。在基督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不看仇敌，不看仇敌的凶狠。在基督里面就是不看什么，不看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来仰望他。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在看自己，你要小心，你已经在基督外面了。什么时候你看环境，你已经在基督的外面了。什么时候你看到仇敌凶狠，你害怕了，你已经在基督的外面了。在基督的里面，你所看见的只是基督而已。所以这很好辨别的。什么时候你开始看注意这些了，你就发觉你已经在基督外面。在基督的里面，你就能够支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换句话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刚强的人。所以这什么要知道万代做他们的份。所以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把我们摆在里面，这是我们万代的永得的份啊。可是我们经历上常常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彼此劝勉，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跑出来了。你可以看看我们自己，你可以看看周围的人，我们常常就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如果我们单单的仰望他，相信靠他，你知道我们就刚强。我这话你看我们何等的软弱。 OK，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长线的数计，早晨一半，晚上一半。好，这里讲到长线的数计。什么叫长线数计？就是数计要常常献的，不是献一次就好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是当亚伦受膏的日子，就那一天，还有呢，亚伦受膏以后的每一天，他都要献数计，这叫长线的数计。这是每一天都要献的。而且呢，它是早晨一半，晚上一半。换句话，本来是细面的一法十分之一，现在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跟燔祭是同线的，对不对？因为燔祭就早上一只，晚上一只嘛。换句话说，数祭是跟着燔祭一同线上，靠着基督的所赐， 才能成就基督的所作。也就是说呢，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才能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才有这真实彰显的数字。然后要在铁熬上，所以这是要用烤的了啊，用油调和，还要调匀呢。调匀呢，在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它浸透，啊，被浸透。我们知道油是代表圣灵的，所以被浸透的话，就等于什么样了？那圣灵不但是被圣灵充满，还是满有圣灵，被完全浸在那里。然后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所以这讲到我们的主，他好像素祭被献上。在外面你看他是用铁熬烤的，都分成筷子。所以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啊，他有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艰难，他也被破碎，所以你看他是用烤的分成筷子。可在里面呢，他不但有圣灵啊，在他里面充满他，也浸透他，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献给神馨香的素祭。那今天亚伦的子孙呢，像我们献这个的时候呢，一方面也说出我们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破碎，我们也会有一些苦难啊。但是呢，你也不要忘记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浇灌我们，圣灵要充满我们，这样子呢，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就蒙神做馨香的素祭，蒙神悦纳。然后接下来说，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好，我们知道前面讲到素祭的时候呢，他素祭的条例，他有一部分是祭司的，但在这里要全烧的，这是说什么？这是指着祭司本身所献的素祭呢，祭司不能吃，要全烧了。这就说出了什么呢？我们向着神的奉献要彻底，我们必须要完全把自己献上，这是一面的。但另外一面，这素祭是代表主的，换句话说呢，我们享受主啊，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基督啊，就是完全，因为基督是完全是烧，这个素祭是全部烧给神的嘛，所以这它是我们完全的依靠。同样的，当我们完全献上，把素祭献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吃，是因为这什么？我们必须要完全的献上，完全的顺服。所以这是素祭的条例。最后我们要讲赎罪祭的条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自身的。所以在这里把燔祭跟赎罪祭连在一起，你看前面是燔祭跟素祭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呢，我们能够蒙神赦罪，乃是因为主在神的面前给我们取得了蒙悦纳的地位。因为主为我们献上燔祭，这个做基础呢，神就悦纳他做我们的赎罪祭，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也是讲到与基督的联合，使我们能够对付罪，等于这赎罪祭嘛，使我们不但能够从主那里领受他做赎罪祭的功效，也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能够胜过罪。凡摸着祭肉的就成为圣，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你与基督有了联合，有了接触，有了经历呢，我们就有了成圣的地位。好的，然后他说，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就要在圣处洗净。所以你看见血弹在衣服上，衣服上说出了我们的行为。血弹在什么衣服上，那当然这个衣服就洁净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有了我们行为上有了瑕疵，主的血就把我们洗净了。 但是他另外又讲到，所谈的那一件还要再胜出细节，就说这一方面，你知道，在就地位来讲呢，主的确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罪，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来对付我们的罪，使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这是在胜处和洗净的。所以一方面你看主洗净我们罪，但我们称义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付我们的旧人，使我们活出那公义的生活出来。唯有主瓦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磨擦磨，在水中涮净。好，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瓦器是指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有宝贝藏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呢，神兴起环境要打破这瓦器，为什么？所以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被失望。所以这些神兴起这些环境呢，就让我们这瓦器打破打碎，好显出我们里面那个宝贝出来。但是处在铜器里面，铜器就不要打碎了，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什么是铜器呢？你知道在启示录讲到我们的主，他走路的时候呢，他的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铜是说出了审判。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蒙了圣灵的光照，在神面前有对付的人啊，已经重生了的人，那要怎么做呢？他要经过擦磨和算计，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了，十字架的在我们身上的炼净。然后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自身。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生命刚强的人呢，他是能够对付罪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就不可吃，必要用火焚烧。这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这个赎罪祭的血要带进会幕里面，这讲到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客观的一面，就是说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为我们把血带进了天堂，为我们赎罪。所以他这个赎罪的这一部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都没有份，所以我们不能吃，这单独的是为着他的，所以必用火焚烧都不可吃，因他单独的为我们赎罪。好，我想我就今天话就讲到这里，也是有点安静，然后我们盼望有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到。